家人们早安，感谢神恩典，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他话语的面前。我们昨天有读到，因着大卫的软弱和大卫的犯罪，他恢复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引导。所以神用一句严厉的话对他说，你为何藐视我的命令，娶了这赫人的妻子为你的妻子。所以我们要明白，不是犯了什么一个罪，而是我们没有去对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他的命定、他的呼召以及他的指引。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我们真的要一步一步的行在神的光中，神的光光照我们，我们要回应这个光。所以我们常说，主啊，用你的话语引导我，用你的光光照我，主，我在你行审判的道路上面，我等候你，就是享受神在每次等候神他对我的光照和引导。今天我们要进入到13章跟14章，就是大卫他说，这个妇人没有怜悯的心，他比常人四倍。果然今天神就照着大卫所说的临到大卫的身上。但我们也要明白，拦阻罪、阻挡罪，甚至是不犯罪，神有把这个能力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罪会伏在我们的门前，我们能够制服它，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好像在第13章，暗嫩哥哥强奸了、强暴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而他玛的哥哥亚沙龙替妹妹报仇而杀了大卫的长子暗嫩。这一切的事情都不会是好像是这两个人照着剧本演出啊，因为这就是神的一个审判，所以他们就得要往这种的道路前行。不是，你一定要发现，这个人是有能力去拦阻罪的。所以我们透过第13章，你一定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暗嫩、亚沙龙，甚至是大卫的软弱，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提醒我们，这个罪会蔓延，蔓延在整个家的当中，罪会蔓延在神的教会、神的国度的里面。当大卫要建立以色列国的时候，约押跟亚尼尔的血气就进入到了其中。当神要建立大卫的家室的时候，神要建立大卫的家室，撒旦恶者也会要来攻击和伤害。所以我们只要又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只要失去了神的保守，失去了我们这个人与主的连结，你就发现撒旦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破坏你我的家，破坏神的教会，破坏神的国度。所以我们每一天，你真的真的能够花时间为你自己祷告，为神的家祷告，为你自己的家祷告，为你的婚姻祷告，为你的亲子关系祷告。我们真的要知道怎么样谨慎的活在神的面前，不要茫然的不知道。你都以为撒旦没有做事在你的家中，你不要茫然的以为、无知的以为撒旦不会做事在神的教会的当中，会的，会的。所以你要求主一直保守我们，求主的恩典宝血遮盖我们，求神的光一直光照我们。透过第13章，我们要看见罪会蔓延。大卫在暗中所做的事，神说要在光明之下、光天化日之下彰显出来。但暗嫩和亚沙龙所犯的罪，其实这是大卫所犯的罪的翻版。为了自己的眼目的情欲，为着肉体的情欲，里面有欺骗，里面有凶杀，里面有这种人性的恶。所以就发现，哦，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在我的生命的当中。若失去了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引导，我没有办法真的是回到像大卫起初一样秉公行义，而且以上帝的慈爱去对待人。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第14章，约押他做了一件事，让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但这个人的好意会不会是成就神的旨意呢？我们今天也要来看一看，人以为的智慧是不是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呢？这是人的智慧还是从神而来的引导呢？我们要透过今天13章跟14章，我们来认识一下神啊，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怎么帮助我，让我不要因为我人的好意 反而伤害了神的家、神的国度，也帮助我。我以为这是人的智慧，我以为我这样的安排能够带来一件美事，实际上人的智慧、人的安排有时候反而这更造成了在神的家中，甚至你我的家中造成不可抹灭的一些的后果。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在第14章，我们要从第14节读到第20节，14节到20节，看到了约押安排了一个女子，叫做提哥雅的妇人，与大卫之间的对话，大卫的审判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好像这样一个提哥雅的妇人带一个智慧的对话啊，完成一件美事，亚撒龙回来与爸爸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透过以后的经文、日后的经文，其实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人的智慧怎么样伤害了神的美意。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14节到第20节。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的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王对夫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夫人说，愿我主我王说。王说，你说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夫人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为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阿们。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了解到，这是接续了13章的最后一节跟14章的第一节。13章的最后一节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就切切想念亚撒龙。而14章的第一节，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在这第39节跟14章第一节出现了想念这个字，其实在原文上面并没有想念这个字哦，原文上面并没有想念这个字，在原文的上面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亚撒龙一直压在大卫的心上，就是亚撒龙一直在大卫的心上。其实这个在上心上的意思啊，不是正面的解释了，不是大卫好想念亚撒龙哦，不是，是大卫一直对亚撒龙耿耿于怀，这个想念是一种负面的想念。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亚撒龙杀了长子暗嫩。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一开始就说到大卫他为什么在整个事件的里面，他除了愤怒震怒以外，他没有任何的措施呢？第一，他失去了指责暗嫩犯奸淫的资格，因为大卫也犯了奸淫，大卫也犯了杀人，他失去了好像那种秉公行义的之分，以至于当这个暗嫩强暴了妹妹的时候，他除了愤怒以外，他没有任何的行动。今天我们人也会这样，我们常常会说，你这件事情做对了，你才有资格和权柄去讲这件事。孩子们看我们看得很清楚，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我们指证孩子跟我们犯了一样罪的时候，我们的话就软了，我们就好像没有那个权柄，失去了那个位分去指责孩子。哎呀，那我们得说了，那天下必须要有个完美的父母啊，才可以教导出完美的孩子来。我们常常觉得我这件事情都做不好了，我有什么资格去教导我的孩子呢？我们必须要有个认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次的认罪，每一次的悔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相信，我为这件事情悔改了，我为这件事情有一个行动，我悔改这件事，你就要相信主已经赦免了我们，主叫恢复我们一个与他之间义的关系、和好的关系跟圣洁的关系，你要相信这件事，你的良心就不会有一个破口，你的良心就不会有个破洞，以至于我要去责备人的时候，我要去管教我儿女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我都没做好了，我凭什么去管教我的孩子？我们常会讲啊，你自己总是要做个榜样嘛，你做个榜样，你才可以教导孩子。是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罪，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条道路，那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求主改变我，制作我，我正在被改变。所以我仍然要拿起一个权柄去教导我的孩子，指正我的孩子。大卫是君王，神指责大卫，神没有让大卫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大卫总觉得他的罪在他的面前，他就好像没有这个资格权柄去管教他的孩子，管教暗嫩，管教亚沙龙。其实他不能这样。我们做父母的应当要了解，我们还是站在一个权柄的上面去管教我们的孩子，因为那是神托付我的，我不能因为我的缘故我就失去了神托付我对孩子的管教。你的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你做不好，我做不好，但我们仍然要完成对神的托付，我仍然要把我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说哎呀，我都做不好了，我凭什么去管教我的孩子，我自己都在抽烟了，我怎么管教我的孩子不要抽烟，我自己都是个说谎的人，我怎么管教我的孩子不说谎，我自己都是个懒惰的人，我怎么叫我的孩子勤劳。你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一个已经悔改过的人重新拿回你的权柄，对你的孩子说话，对你的孩子说话。第二，大卫已经对罪失去了敏锐。我们要知道罪会使人失去对圣洁的敏锐度。大卫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犯罪，他欺骗，他撒谎，他杀人。同样的，暗嫩装病，要求妹妹他玛来帮自己做饼，还要来我自己的房子做饼。当亚沙龙为这件事情两年都没有跟暗嫩说话，等了两年，大卫都没有发现吗？亚沙龙再三要求大卫一定要叫哥哥来，一定要叫哥哥来，他都没有发现吗？所以罪会使人失去对圣洁的敏锐。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次一软弱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圣灵啊，在我的生命里面，请你一定要怜悯我，医治我，光照我，重新再恢复我对圣洁的敏锐，我在对你的敏锐。罪不要让我这个罪在我的家继续有那个蔓延性。大卫犯罪，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再一次来到拿单的面前说，我当如何行，以至于这个神的审判，神的这种的管教，主啊不要蔓延下去。神有怜悯有慈爱，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从13章以后发生的事情，若是大卫持续在神的面前悔改，这些事情可以不用再发生。大卫如果再重拾起来父亲的秉公行义，上帝的慈爱去对待他，再一次的恢复他的生命权柄的话，暗嫩这件事不会发生，他会恢复到一个对圣洁的敏锐，他可以派别人去照顾暗嫩，不用派他嘛。甚至他也不用答应亚沙龙再三请求要把所有的王子都带去参加宴会。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亚沙龙杀了暗嫩，逃到了外公那里，逃到了家宿，一住就住了三年。这段期间大卫有没有去挽回孩子？没有，他纵容暗嫩，他现在他也纵容亚沙龙。我们在第39节你会觉得大卫好像得了安慰，其实这个在整个世界上，他说哎呀，这个暗嫩终于死了，不是这个意思。得了安慰就是说他一直不出手这件事情，好像这件事情终于有一个结果了，虽然结果很糟，但是总是有个结果。 就看到罪其实在整个事情的蔓延，也让大卫的纵容发生了这件事。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约押。约押看见亚沙龙一直，大卫一直对亚沙龙耿耿于怀，他不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像他不去处理暗嫩一样。约押是一个直肠子的人，约押跟随着大卫，他爱大卫，但你会发现约押他里面有个鲁莽，他有个鲁莽，他总是以肉体去回应亚尼尔说，我们来打架吧，十二个人彼此互捉着头发彼此来打。约押就说好。当亚尼尔来与大卫立约的时候，约押也看不过去，用计杀了亚尼尔，为自己弟弟的报仇。约押就是一个直肠子的人，他是一个以肉体常常回应事情的人，他看到了大卫对亚尼尔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哦，我不要再让大卫这样下去了，我要让亚沙龙回来，我要让亚沙龙回来。当然约押所做的这件事情可能有许多的考量啊。第一，他可能爱大卫，他爱大卫的家，他不要让大卫做这样的事情啊，在这件事情上耿耿于怀。但也可能考量到暗嫩已经死亡了，亚比该生的孩子很早就过世了，亚沙龙就是等着要被立王的人啊。当时所罗门还没有被确定是要被立为王，亚沙龙很有可能就是将来要接续大卫王的位置的人。约押也要为自己将来安排一下，他哪知道他人的好意，他人的肉体带回来的亚沙龙可是个豺狼虎豹。因为这个人没有悔改，这个人不认为自己有错，这个人用欺骗而杀害他，没有看见约押没有看见带回的亚沙龙他的好意其实并没有带回神国度以及以色列国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自己，我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我的好意，我忠心于我的王，但是我有没有忠心于我的神？我能不能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在教会，在我的家中，我很想做一些好事，我有个好事，哎呀，我要让这个家和睦，我要让那个人和好，我要让那个人解决事情，我的手就出手在这其中。大卫迟迟不敢对付，是神在等大卫，神也任由这些事情发生，人可以去拦阻罪的，但暗嫩照着他的罪而行，亚沙龙照着他里面的愤怒而行，大卫都不去处理，神也在等大卫，直到大卫一再回转的时候，神必定出手在这其中。但人有时候等不到神的手，人的手就想伸在其中了。约押这个蛮有肉体的人立刻就出来回应了，哎呀，我知道我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所以约押就做了这个安排，找了一个提哥雅的妇人啊，来跟大卫对话。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想了一个故事，薛拿丹你知道吗？薛拿丹讲一个故事啊，让大卫呢借由他的说话啊，让这世界有个挽回的余地。你不要忘了，拿单讲故事是要把罪显明出来，让大卫清醒。约押透过这个妇人讲故事，是说不要再去纪念那些罪，就让这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吧。完全不一样啊！你看，人要模仿神的做事，约押模仿的做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出发点。神差遣先知拿单是要让那个在罪中的人醒过来，要把罪显明，使大卫回转到神的面前，把罪显明。约押安排这个妇人透过讲故事是要让这个罪啊，就算了，就让这个罪算了，让孩子回来吧，算了。一样是在讲故事，人的手人的肉体只要一参与到这其中，我们只要不对准神，罪在教会的当中，罪在你我的家中，就会开始蔓延跟发酵更严重。一开始只不过是亚沙龙杀了暗嫩，最后亚沙龙的心就在约押人的肉体的回应的里面反而起来要追杀父亲。所以你有看见吗？ 人的好意有时候不会成就神的美意。神在等大卫的回转，今天 我们犯了罪，今天我们只要一直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像我们家里有些棘手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你就一直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或许大卫正在祷告，主啊，我当怎么有你的智慧去对待我的孩子亚沙龙，我怎么去对待我的这个女儿塔玛被玷污，神啊，你教导我怎么带领我。或许神还没带领，但约押不知道，约押就我凭着我人的肉体我就先来做。大卫好像也在这件事情上也让亚沙龙回来，但大卫的心还没预备好，即使亚沙龙回来，大卫的心也还没有预备好要去面对亚沙龙。但人的手已经参与到这其中了，好像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都有好意，我们都有好意想解决事情，我们都有好意想要把一些很难解决的事情我们出手让这些事情更好解决，这是人的好意。约押，我们要感谢约押，他是一个懂得体贴王的心的人，他懂得体贴权柄心的人，他是个好人。但是这个好人就是一个满了肉体的好人，所以就是把我们也我们一个心带起来，说我们怎么去体贴权柄，把这个心也加给我们，但我们更要体贴神的心意。主教导我怎么在体贴神的心意之下，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权柄。在我们权柄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权柄有盲点的时候，我怎么体贴神的心意去帮助我的权柄。约押的好意反而更造成了几乎以色列国要亡国。但约押最后有没有杀了亚沙龙？还是在约押的手下杀了亚沙龙。所以约押是一个以肉体在回应所有环境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这个妇人就与大卫对话了，在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妇人用似是而非的对话让大卫一步一步的做出他的裁决。一开始这个妇人说，我两个孩子打架，结果另外一个杀了另外一个啊，我现在只剩下一个了，那我怎么办？可是所有人都说要追讨这个罪，因为他杀了他的兄弟，必须要追讨这个罪。主啊，王啊，帮助我，王啊，帮助我。王就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个命令。第八节，那第九节呢？提哥雅妇人就说，那我主我王，这个罪孽归到我和我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关，这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啊，就说啊，王啊，那万一有人不服你的裁决，你说要下个命令，但有人不服你怎么办呢？我的孩子还是一样会承受这个罪孽的缘故，他还是会死啊。那王啊，你的王位会不会有人影响怀疑了你的管理呢？你的管制呢？你已经说要下个命令，但有人不听怎么办？这就是一个激将法，激将大卫啊，你一定要保证不会有任何人再来搅扰我。果然大卫就说话了，如果有人说话难为你，不听我的命令，那你把他带来这边，他绝对不会再搅扰你。第十节，第十一节，这个妇人又说话了，愿王对耶和华你的上帝发誓，不仅他不能来搅扰我，连那个报血仇的人要施行毁灭你都不许，免得他们灭绝我的儿子。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开始要出现咯，就是把罪遮盖，算了算了算了。因为他一直抓住的大卫是要怜悯，怜悯那个犯罪的人，怜悯那个打死兄弟的儿子。如果我这个儿子死了，我好可怜啊，一个儿子被打死，另外一个儿子又要承受这个罪的代价，万一人家都不服怎么办？人家就要追讨这个罪怎么办？王啊，你来决定。所以大卫就在慈爱的这个角度，怜悯的这个角度，一直为这个妇人说话，就一步一步一步掉进了约押跟这个妇人所设计的对话的里面。约押太了解大卫了，他了解到大卫妇人说什么大卫一定会回什么。约押非常了解大卫，在这个慈爱的原则下面，大卫里面的怜悯，大卫里面的连续，他会怜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妇人才说，你向神起誓，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的儿子千万不能灭绝。果然王就起誓了，14章第11节，大卫王就照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就是我保守你的孩子，即使犯了这个罪也不至于死。本来啊，大卫王只是颁下了一个要宽恕，要怜悯这个儿子，他是判这个裁决，结果现在更进一步，大卫都还起誓这个儿子不死。你要晓得神对人的审判啊，很特别。神对人的审判就是这个罪可以得赦免，但是罪的代价你要付上。罪得赦免，但是你要付上悔改的代价。但现在这个妇人来到王的面前，大卫王的面前，他是说宽恕这个人所犯的罪，就是怜悯这个人，但是也不要再追讨这个人所犯的错。这个妇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卫至终起誓说，对，我宽恕这个孩子，至终连让这个孩子的罪都不要再追讨。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罪可以得赦免，但罪必须要付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但是你要付上悔改的行动。这你要了解这一块。所以神的审判是这样，今天你我犯罪了，今天神在我生命当中，他不会容让罪在我生命当中继续的掌权，他要来救赎我，所以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我已经不用犯，我已经不用付上行为的代价，我不用再为我的罪付上行为的代价。但我们需要悔改啊，我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啊，就借着认罪，借着悔改，这个罪的代价才会在我身上成立。但这个妇人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大卫也失去了他对圣洁的敏锐。神在恢复大卫，神在透过环境在恢复大卫。所以你要知道，大卫犯了这件88这种罪，对他的灵，对他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损害，还不只是儿子付代价，4个孩子付代价而已。大卫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他失去了他对圣洁的敏锐。今天我们犯罪，我们只要我犯了，我付了个代价，我只要悔改认罪就好。有人就说，那我犯罪了没关系，那我就悔改认罪就好了，主要饶恕我，怜悯我。你不知道，你的灵受了极大的亏损，你的灵就不敏锐，你的灵就受伤了，你的灵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伤痛，你的灵就很软弱，你的灵就站不起来。今天大卫犯了这个罪，是失去了他里面那种秉公行义慈爱的那种的能力，所以大卫也失去了对圣洁的敏锐。所以当这个妇人来与大卫对话的时候，本来只是要宽恕怜悯这个儿子，竟然他还被妇人引导，他起誓在神面前起誓，你的儿子并不致死。哇，这个起誓就把王这个大卫带到一个环境的里面，妇人又说话，那你为何起意做这事，要害上帝的百姓，就是指着亚沙龙，你不使那个逃亡的人回来啊，王啊，你做错了。尤其是在最后一节，我们读的一开始14节，这是扭曲神的意思，说我们都会死，我们都会死，像水泼在地上一样不能收回，神不会让人死，他要设法使逃亡的人不是成为赶出回不来的人。他用逃城这件事提醒大卫，扭曲神的心意。逃城是给杀人的人进去，还是给故意杀人的人躲藏，还是给误杀人的人躲藏？请记得，是给误杀人的人给躲藏。亚沙龙不是误杀人，亚沙龙是计谋、欺骗、用计杀害暗嫩，所以逃城对于亚沙龙不成立。但这个妇人扭曲神的心意，说 上帝不会使人死，神不会使人死，要使那个逃亡的人啊，陈伟赶快回来，什么意思？罪不要再追讨了。哎呀，罪不要再追讨了，算了算了算了，何必呢？看到没有，约押就是用肉体在回应整个环境。约押没有看到罪的严重，约押只有看到王心里耿耿于怀押沙龙，哎呀，赶快让这个事情解决好了。今天基督徒有些人，我们大多也都在这样，我们不会在乎罪对你我家中的影响，罪对孩子对配偶的影响，罪对教会的影响，我们不在乎，我们在乎是大家能不能合一，大家能不能相爱，大家能不能和好。我们的反应跟约押没什么两样，我们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不看重罪与圣洁之间的抵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不要像约押一样。约押有好心，他爱大卫，他知道大卫在乎的，他忠心于大卫，他希望这个家快快的和好，快快的和睦，他盼望这个亚沙龙快快的回来。这个亚沙龙将来要当王的，要接续大卫王的，亚沙龙快点回来，我也留个人情啊，我也促成了这个家的合一。但大约押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罪在这个家中的产生，暗嫩付上了代价，他嘛孤独一生，亚沙龙必须要为这罪悔改认罪，才能够恢复到与大卫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做王不是因为他的血脉，能够做王是因为神的约。亚沙龙必须要回转到神的面前，亚沙龙才有机会成为王。但亚沙龙不是，而最终神的拣选已经在所罗门的身上。所以王位是神的拣选跟呼召，不是血脉的传承，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块。所以妇人在整个说话的过程里面，就是把大卫一步一步带到他的矛盾的里面。人都会死啊，神不会夺取人的性命啊，哎呀，千万不要这样啊，愿这个亚沙龙能够回来。果然15到17节啊，卑女就想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讲，其实一听都知道这都是约押的安排。大卫说这句话，妇人说这句话，那大卫你都可以说我的孩子都不自私，那你的孩子你怎么不这样对待他呢？啊，果然王就说，你这些事一定是约押指使你，因为不可能有妇人可以了解他们家中的这些细微的事情。所以这个妇人很会说话，这个妇人很有勇敢，这个妇人又很有智慧。约押也分知道大卫的每一个回应，所以他的那个每一个对话约押都知道。哇，这个约押太有智慧了，这个妇人太有智慧了。但是这个两人的智慧有没有成就神的美意？没有。所以约押虽然很对大卫忠心，也把亚沙龙给接回来了，但是亚沙龙悔改了吗？亚沙龙有认为自己有错吗？没有。那亚沙龙至终在跟约押的对话的里面，他一直叫约押来把他带到大卫的面前。但大卫有要见亚沙龙吗？没有。所以记得啊，大卫不是切切想念亚沙龙快回来，不，他是耿耿于怀这件事。所以即至亚沙龙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也将近2年没有去见这个孩子，大卫软弱就逃避。但大卫也在等神的带领，神也在等大卫的回转，重新再重拾，因着在悔改之后，我们因着悔改之后，你要有跨越，你一定要跨越这个，我悔改以后，神就赦免我了，神就接纳我了。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免得下一次你在面对同样事情的时候，你的良心有了破口，你就不敢说出神公义的话。大卫就在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给我们学习，我们必须要去跨越这件事。果然亚沙龙回来了，这件事情好像就真的哇都成就了啊，你好有智慧哦，啊这妇人好有智慧哦，约押好有智慧哦。但实际上这是神的智慧吗？不是。 这都不是神的手促进的这件事。所以你从第21节一直往后看，亚沙龙到底有没有悔改？没有。大卫有没有接纳亚沙龙？没有。亚沙龙一直说，约押，约押，你既然把我带回来了，那你要把我带到我爸爸的面前。约押却不肯答应。约押是爱大卫，但约押不是要帮亚沙龙，他或许给亚沙龙一个人情，但最终他是要为他自己打算。所以亚沙龙回来了，王也没有要去见亚沙龙， 那我就不再做事。但是你看，亚沙龙就把约押的田放火烧了，你就知道这个亚沙龙他也没有他里面的那个自以为意。甚至在第32节说，我派人请你来，好托你到王那里去，说为何从基述回来，你都不见我。尤其是32节，我若有罪孽，就任凭王杀了我吧。你看这个孩子的说话，他有承认自己杀了暗嫩错吗？他不觉得他承认暗嫩错，他给他自己的女儿取名叫什么？他嘛，他就是刻意的要让人家知道他是为他嘛，为他的妹妹而杀了暗嫩，他也要他的父亲知道他在乎这件事情。哇，这终于啊，在这件事情约押还是勉为其难啊，把亚沙龙带到王的面前。但是你看33节，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的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这个不是父子相认哦，从头到尾不是父亲去见孩子，这个是臣对王，君臣对接触的时候，臣俯伏，王亲嘴，不是父亲接纳了孩子。所以同样的这件事情在亚沙龙的里面，他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他看见他的父亲不是用父亲的角色来面对他，而是用王君王的角色来面对他的时候，他里面就起了要杀父亲的心。所以约押这是智慧吗？提哥雅的妇人是智慧吗？把这个孩子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是智慧吗？人的智慧，人的好意，并没有成就神的美意。所以约押爱大卫，但约押是用肉体去回应这件事。今天我们爱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家人，今天我们也爱我们的牧者，爱我们的权柄。当我们看到他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有一些的软弱，他有些的盲点，他没有办法去执行，没有办法去行动的时候，你我今天的每一个反应是因着在神面前的等候祷告而有策略的一个谏言，策略的行动，还是我天然的肉体我就想来帮个忙？在教会的当中有许许多多肉体的人正在用他们的肉体，想用他们的肉体的好意来完成神的工作。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行割礼？今天这个割礼在神的儿女当中要行，就是不要用你的肉体去摸或者是去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就是好啊，我就想帮助他，我在乎他，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我就是用我的肉体来帮忙一下嘛。果然亚沙龙回来了，亚沙龙也真的见到王了。但你从在整个第14章去看见，其实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真的是完全的能够接纳跟饶恕亚沙龙。神今天对大卫的审判是要引导大卫悔改，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大卫也在等亚沙龙的悔改，恢复与大卫之间的关系。但亚沙龙说这句话，我若有罪就让他杀了我吧。这个孩子悔改了吗？没有，他不认为他有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有几个属灵原则你要抓住。第一，当我们悔改认罪完以后，你要记得一件事，神已经赦免我们，接纳我们，我们悔改的行动是神把我们接纳。你 你就要把自己相信一件事，我必须要重新的拾回，拿回我一种秉公行义跟慈爱劝勉的行动，要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不要因为我曾经犯了什么错，在这件事情上我就不再敢去管教我的孩子跟说出正直的话，因为我自己都没做好。你会想，我都没做好，你有没有想过神已经接纳了我？你只要转念，你就必须有个公义，一个圣洁的行动去执行。第二，与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家人的关系，你要不断的祷告，你要不断的祷告，让罪不要在我们的家中结果子，罪不要在我们的家中蔓延。你要不断的祷告，恢复我们里面对圣洁的敏锐，恢复我们里面对神的光的敏锐。你要常常祷告，说主帮助我，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自己，我的家，我的小家，甚至我们的教会，主啊，恢复我对圣洁的敏锐，对于你的同在的敏锐，不要让我失去了，我对圣洁失去了敏锐，罪正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恶事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仍然都不知道，我还促成了让他玛去照顾暗嫩，我还促成了让所有的王子跟亚沙龙去聚餐。你要知道，这件事情都是大卫允诺的，大卫允诺他玛去照顾暗嫩发生这件事，大卫允诺所有的王子去亚沙龙那边聚餐，是大卫允诺的。因为大卫失去了对圣洁的敏锐，以至于罪正在发生的时候，凶杀在发生的时候，欺骗在发生的时候，大卫都一言不察。大卫可以禁止，大卫可以改变，不让他玛去照顾暗嫩，他派其他的人去照顾暗嫩，他不要让王子通通都去亚沙龙办一个宴席，他还担心孩子花太多钱，那不如把所有的王子把亚沙龙带到耶路撒冷一起办宴席，在自己的权柄之下办宴席，这些事都不会发生。大卫失去了对圣洁的敏锐，失去了那些对罪恶发生的时候的敏锐。所以你要常常祷告，为自己祷告，为配偶祷告，为孩子祷告，你要让你的家一直活在神的光中，神的圣洁的里面，神的同在的里面。当恶发生的时候，当罪发生的时候，甚至当撒旦恶者要来攻击我们家的时候，你里面敏锐的灵，你立刻可以斥责恶者离开你的家，欺骗、谎言、凶杀、试探，离开你我们的儿女，离开我们的工作，离开我们的教会，离开我们的小家，你有这个权柄在你的身上。第三，你必须要去明白，人的好意出于肉体的每一个反应不会促成神旨意的成就。感觉起来第十四章好多的智慧哦，哇，你说你有智慧，我说我有智慧啊，智慧的妇人，这个全部都是从人里面肉体的反应，并没有成就神的旨意，也不会引导人悔改认罪。先知拿单说故事，这个智慧的故事劝醒了大卫悔改在神的面前，约押用这个故事反而让罪被消弭，结果呢，反而让亚沙龙里面本来只是想杀暗嫩的心，现在是连父亲都要杀，给自己女儿取名叫他玛，我就是要让人知道我在乎这件事，叫约押来，他既然都不来，那我就烧了他的田。你看这个人，所有一切神而来的光照，从神而来的每一个治理，神的手在其中，都是把人带回到圣洁与神之间的关系。但人呢，人是把所有的一切事情安排好，反而让罪被掩盖，让罪充满酝酿在这其中。人的手只会拦阻跟破坏神的心意，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第三个一定要学的就是，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我今天在我的家中所做的事，我今天我看到一个人他们夫妻的冲突，我看到一个孩子的冲突，我看到教会的一些的摩擦，我看到我的权柄，我的牧者有些的软弱和盲点，我很想去帮助他的时候，主啊，帮助我是在你的光中，在你的时间，在你的智慧里面去行事。主啊，致使我的肉体，我要随着圣灵而撒种，我不是要随着肉体。约押就是个好人， 他是一个了解君王的好人，他是个忠心的好人，但他就是一个以肉体去回应所有事的人。果然亚沙龙烧了他的田，亚沙龙要追杀他的王，最后是谁杀了亚沙龙？就是约押。约押是用肉体去回应一切事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跟在君王的旁边，跟在领袖的旁边，你要学会忠心，同样的你更要学会对神忠心，不要用你的肉体去回应一些事。约押跟着大卫都没有学到生命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学生命的功课。你过操练内在生活，你要学生命的功课，在生命的里面，每一件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说话每一个决定都是把你一直带到与神的亲密关系。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父母亲做不好，我们做不好，我们悔改在神面前，我们要把我们父母亲该有的权柄秉公行义的那个能力要拿回来，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好就不敢对待我们的孩子，不要忘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第二，求神帮助我们一直去恢复对圣洁的敏锐，对圣洁的敏锐。恶要发生的时候，罪要发生的时候，孩子好像正往罪的道路前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父母立刻警醒过来，引导我们的孩子走向义路，引导我们的孩子对神敬畏，引导我们的家，引导我们的小家，帮助我们的牧者，他是能够在这个义的道路、圣洁的道路上前行。求主把那个对光的敏锐、对圣洁的敏锐一直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第三，禁止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好意也要在神的时间、神的策略当中去执行。愿神帮助我们。明天我们会进入到第十五章、十六章，你就看见约押使亚沙龙回来了。结果呢？有好处吗？没有。如果今天亚沙龙一直待在基述，直到他悔改，重新的回来面对他的父亲，重新的回来去面对神，我想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给我们知道胜过罪、逃避罪的能力是我们人要去面对，这是我们人的责任。神在这边他的治理、他的安排，除非我们一直去寻求神，我们才可以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跟诱惑。愿神大大的赐福给家人们，在你今天一整天的生活当中，在你里面你有权柄，在你里面你有公义，在你里面你有慈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悔改得救的人，每一个悔改认罪的人，你要重新拿回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权柄、能力、智慧和恩典。你要起来与王一同执掌王权，不要因为我一软弱了连执掌王权都没有力量。求主帮助我们起来执掌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托付，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王权，你要起来执掌王权。求主赐福给您，在你今天你一直恢复对圣洁的敏锐、对神的光的敏锐、对罪的敏锐，你可以带领你的家，为你的家祷告，为你的配偶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职场工作祷告。今天你所说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有公义，都是有圣洁在这其中。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一直走在义路，你可以帮助你的配偶、帮助你的家活在神的圣洁的当中。第三，今天要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说话，都要在神的时间、神的策略里面。愿我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为了要满足神的旨意，我们都跟上神的旨意，禁止我们的肉体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